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四章。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 copy of the notes,
如果你要今天早上的讲义，请你们举手，招待会发给你。
Keep your hand up.We got someone right here in the front. Okay, let's pray. Father,
我们来祷告。天父，为你的同在来感谢你。
Thank you for your
主，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
Father, we ask you that.
天父，我们求你，让你现在更多的让我们的灵。与你彰显在我们里面彰显的同在连结，我们要更加的来体验到你与我们的亲近。主，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奇妙。我们要看话语里面有关于你那奇妙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The bottom line of my message, if you hear,
我这个信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你们今天早上能够知道的、带走的这个信息，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个痛苦，我想象你们很多人是在经历痛苦，我必须要说，没有问题，没关系。你感受到痛苦，没有问题，因为你是经历到一个人类的一个经验。对此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等会我们会讲到。今天早上呢，深深的感动我，就是神的话语是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来了，他完全的来拥有我们的人性，并且进入我们痛苦的经历，我们的悲伤的经历。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4,
哥林多后书。
Paul is giving insight.
保罗在让哥林多教会得到这个见解，怎么样来处理痛苦。那么在这里直接的上下文，他是讲到与迫害，因福音受迫害的一个痛苦，并不是我们这个季节的主题。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讲的这个强调的确实对我们这个时间或是任何季节里面的痛苦跟迷惑都是有应用的。他告诉我们
That we possess.
我们拥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形容它是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重生的经验，神丰满的荣耀现在就住在瓦器里面。保罗就是说，这个瓦器是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新约的一个荣美之一呢，就是神他的宝贝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在痛苦和迷惘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荒凉。所以那神的大能大力，我们知道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基督他的生命，他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转变像他一样，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早上我要讲到充满痛苦信仰的一个矛盾，充满痛苦信仰的矛盾。 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信仰。我们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在 A 点当中，我们这个属灵家庭现在正处于一个极大压力的时刻。我必须再说一次，就像我们之前说过， IFKC 领导层正是集中精力认真地对待这个情况和指控。我们努力地来调查这件事情，直到我们得到全面彻底的结果为止。
This crisis, however,
然而这个危机
understandably stirring up,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现在能够在我们当中呢激起各种内部关系上和邻里的压力。
and, where this crisis, there are many,
当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人们会问许多的问题，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这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就是当危机的时候会发生，当痛苦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形。有很多这些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情况的这个性质和根源，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还有这些问题是有关于神他的性情、他的琐事、他的领导，他现在做什么，他在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讲到压力的本身，这个压力的本身是什么意义呢？有没有什么目的？这些事情的指向是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自然的问题，这些非常好的问题是必须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需要去漠视他们的问题。但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痛苦的这个主题，我们与痛苦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且也会成为更加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走向，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季节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的话语还是真的，还是真理。神讲到整个全球未来的一个动向，还有未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展开，这个末世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这就是我们在末世看到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痛苦，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了突破和荣耀，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但是痛苦是在里面的。当我们在受到压力压迫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夹杂着内心火热的一个痛苦的彰显。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经验到这个痛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太快的就把它排除在外了，或者就是太快的把它归类成我们的信心软弱。
And that's hard for a charismatic.
这个对一个灵恩派走向的一个社团来社区来说呢，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在想，我们信心更增加，我们更加了解神，更加知道神的恩典和荣耀的时候，痛苦应该是会减少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因为痛苦的彰显，尤其在压力之下，还有压力带来的这些问题当中，据我的认为是，这个就是让我们证明了我们与神有一段火热信仰的一个历史。现在呢， 我们没有办法将神的本质和他的应许和当前充满压力的环境没有办法相调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反应。所以这个痛苦呢，见证了我们的信心。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先知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会问说，等一下啊，主，我们知道你的性情，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诗篇的作者也是一样，他们就活在这个信心的压力之下。所以我把这个主题说，这个是我们有痛苦充满这个信心的一个矛盾。所以今天如果你充满了痛苦的话，你不要去评估你的信心，因为就是因为神的信心在你的里面，所以现在你会感觉到这样的痛苦。
One of the primary things that is before us，
在我们面前一个首要的事情之一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有痛苦和考验的时候，这个是因为有一个永恒的锚定的，我们永恒的目的是天父希望将我们塑造成、转变成，把他的子民转变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所以痛苦是我们人类经验非常频繁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情况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感到痛苦，我们因为别人的罪我们也感到痛苦。但是主他这个完美的智慧和领导之下，神他会使用所有的这些来改造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反应，那么我们这样子去反应他，按照神的话语去反映他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的生命的塑造成像他儿子的形象。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就是神的目的。换句话说，他的儿子会得到他的产业。换一种说法来说，我们多年来这样讲，他的儿子就会得到一个能够与他同父一轭的心腹，就是这群人呢是按照他儿子的形象转变成的，在按照他的性情，根据他的智慧。但是我们必须要是以经文做我们的方向，意思就是，是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要使用经文，我们要转向经文，才能够从圣经当中来了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痛苦，我们跟痛苦的关系是什么。一点里面，西方基督教门徒训练里面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有关于痛苦的一个扎实的神学教导，就是缺乏我们这个神学的形成，我们怎么样来牧养人们，我们怎么样来带门徒，我们缺乏一个非常清楚的从按照圣经的了解痛苦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缺乏正确的来装备人们如何来面对负面的情绪，我们没有教导他们要透过毫无羞耻的承认有这个痛苦，并将这样的情绪带到主的面前。人们经验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痛苦的，我们在承认痛苦之下是毫无羞愧的，我们承认我们有愤怒，我们悲伤，我们在困惑当中，这其实就是人类的经验。人类的经历并不只是代表说你的信仰有问题，你的信仰出错了。我们与痛苦的这个关系， 我们如果不完全的来承认这个痛苦的存在，或者是我们觉得羞愧，不愿意去提它，我们把它隐藏了，就会改变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能够改变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I give you some examples of
我给你一些例子。
Anger,
愤怒
one of them. In fact,
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我还要再更个人化一些来说，但多年来我看到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其实是我不喜欢我所看到的，就是许多人在多年来我跟他们谈过，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他们觉得说他们就应该就换另外一个事工，另外一个城市，换去另外一周，但是他们会说我不愤怒。我说好，如果你真的愤怒又怎么样呢？他说不是，这个在人心中发生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愤怒了。 我这样讲，我知道你们一半数的人就已经听不下去了，没有问题，我上个星期已经说过了，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说话是不是正确或是不正确了，因为很多人听了都可能会产生正确不正确的一个判断，我就决定我要说这个信实的话。这个愤怒是人类的经验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冒犯，我们尽其所能的不要被冒犯。我告诉你，好，祝你好运吧。耶稣说得非常的清楚，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冒犯一定会来到，这个是一个预言，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觉得生命的目的不是说你不受冒犯，生命的目的是说你受冒犯的时候不要停在那冒犯里面。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说不要被冒犯，那你被冒犯了以后你真的就受不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被冒犯了，你就假装没有被冒犯。第三个呢，你又不承认。更糟糕的就是你成为那其他的人他们有冒犯的经验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I mean, I've been plenty of angry.
你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周呢我很愤怒，我也呢很受冒犯。我告诉你，我刚刚这样一讲的话，另外一半的人呢也不听我的了。但是真的我并不会感到震惊或是害怕。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跟我太太相处一些时间，然后呢我就去安静下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愤怒和冒犯。先知们他给我们有很多的例子。我喜欢先知书，我也喜欢这个诗篇，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怎么样与神来互动，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负面的情绪。有些这些负面情绪是对着主发的。耶利米说，在耶利米书十五章说，这个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吗？你是不值得我去信任的。还有在二十节他说，主你是欺骗了我吗？还有在摩西在这个民数记十一章说，你这样子告诉你这样对待我，求你立时将我杀了吧，不见我自己的苦情。所以经文呢让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完全敞开的对他说话，并且要接受他的怜悯跟恩惠。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I'm not a Greek scholar at all.
我不是一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学者，我不太知道这个希伯来语，但是我知道这个我最喜欢的希腊文的 这个词，而且非常的能够形容是 parousia， 意思就是一个信心。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的这个信心，也在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节。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信心呢，我们进入了至圣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同在之前。Parousia 的这个信心呢，是一个词，可以说是神国的第一修正法案。事实上，指的就是一种我们得到了一个允许，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呢倾心吐意。也讲到我们有这个能力与神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率的讲话，我们不要害怕神会来批评我们，会来审判我们，或者是说我们与神可以将我们心中的事情完全告诉他，尤其是讲到痛苦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愤怒的时候，悲哀，我们已经是完全的困惑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我们没有办法将神 他的话语还有神的这个教导与我们现在的现实能够调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宝座之前，我们这是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说，我们诚实的与他沟通的话，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不会受到责难，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他的怜悯。很多时候，这周很多时候我说，主啊，我知道我现在的态度呢不是你不赞成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所以主，我需要你来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恩惠，我需要你的能力现在来帮助我。在这个时刻，当我们说我们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件事情的是加入的人，不论是在这里的人还有在堪萨斯之外的人，我们都需要在这个时候神的怜悯跟恩惠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领受呢？我们就是要依着神国的第一这个修正法律来到前的面前，不要向神来隐藏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困惑，也不要错误的来解释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因为我们这样痛苦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才会感受到痛苦。这个信心的要点之一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连续我们的，因为他自己也经过了极大的压力，当他行走在这个世上在人性当中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明白的，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他是同情我们的，但是在极大的压力跟这个试探之下呢，他没有犯罪，他知道怎么样领导我们行这个义的道路，因为我们把我们这个负面的情绪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指引我们行义的道路。所以一个充满痛苦信心的信仰的一个矛盾呢，允许我们能够去体验这个压力，我们不要去隐藏，我们要正视它，确实我们是痛苦的，我们是迷惑的，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经历这个压力的时候，事实上允许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个破碎，我们里面的一个破产，看到我们在此时更加的需要他。这个目的呢，就是能够带领我们更深的来与主互动，不只是与主，也是与彼此的互动。所以我必须要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释放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转向神，因为我们有这个国度的第一修正法，我们可以来转向他，不要 因为痛苦就感受到这是一个羞耻，我们要跑向他，转向他。第二个，我们要转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转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就是这个时刻，我们要转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兼顾我们的家庭，兼顾我们朋友的友情，让神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做。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转向我们的朋友，转向我们的主，转向我们的家人，还有转向我们的朋友。但是不是去怜悯或同情，而是在真理和真正的基督徒的团契当中呢得到安慰。什么意思呢？在真理得到安慰。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几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来彼此安慰。我们应该要以真理来彼此安慰，要以耶稣基督和福音的荣美和能力来安慰彼此。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讲到的，就是安慰的法度。我们唯有让我们受安慰的地方才能够来安慰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福音里面得到安慰，我们就不能够用福音去安慰别人。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保罗这样说，第三节跟第四节，保罗说，愿发慈悲的父和赐各样安慰的神，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来安慰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我们内部的痛苦当中，慈悲的父和安慰的神要来安慰我们，安慰他的子民。我再说一次，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不止坐在这里的人，而是所有包括在这件事情的人，这整个 的环境当中呢，情况当中，很多人，所有人都痛苦了。但是慈悲的父，安慰的神要来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又继续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才能够去安慰别人。安慰的神安慰我们，就是在装备我们去安慰别人。那么安慰我们的神，就是让表示说我们先要转向他来领受他的安慰，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情感当中要受到安慰，被装备了得到了神的见识了，原来这个就是神的安慰，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安慰，我可以去安慰别人。那么所以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这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我们现在看罗马数字二，瓦器使疼痛体验的人性化。保罗说，我们有这个宝贝，这个荣耀，神的这个同在。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们要一起到他那里面，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同住，这个是圣灵带给我们的体验。然后他说，那么这个莫大的能力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意思就是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能力，还有耶稣基督他的教导。
Dr. Cornel West, a philosopher, he says this, he speaks
康奈尔·韦斯特博士讲到这个人性的时候，这是从拉丁语的 humano 这个词出来的，它这里面包含着埋葬或者是丧礼的意思，就讲到了一个真相。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是一个走向死亡的旅程，走向死亡的一个通道。不仅如此，我们人类的经验当中是有痛苦和死亡的，在这个旅程当中都会发生。 我们其中有一些人啊、比别人呢的受到的影响更大，或者是有些人比别人的这个恩典更大。但是我们退几步来看，我们来就会能够明白，有一个真正的痛苦，有一个真实的死亡，是人类经验的部分。
The experience of pain,
经历痛苦是深深的，这就是人类的经验。
And to dismiss that pain,
但是如果你忽视这个痛苦，或者是否认这个痛苦，
and to ignore it,
或者是就是不管它，
profound,
这是一种非常非人性的经验。不论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想法，是对别人这样子看，更糟糕的是你对你自己这样子看。只要是人类就会有痛苦，这完全是人类的经历。诗篇103:13节和14节，诗人告诉我们，就像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主知道我们的人性，知道我们是从尘土来的，他是知道的。因为他知道，所以他会连续我们。换句话说，今天早上我要说的，你在痛苦当中，你就是在有一个人类的一个经历。你不要太苛刻自己了，你不要太苛刻自己。
Paul taught the Corinthians that
保罗在教导哥林多人，当我们来拥抱痛苦的时候，并且允许这个痛苦呢将我们转向主，就会导致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人体验到神的生命。不止神的生命，不止的碰触了我们，也碰触了那些我们周围的人们。
In a crisis, and in this current crisis, it's no different.
在这个危机当中，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这个危机当中，都是一样的，经历各种痛苦的情感是非常正常的。甚至在敬拜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就深深的影响了我。我就想说，这个事情我要去处理，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去拥抱我现在的感觉，我要转向耶稣基督，我要拥抱福音，让慈悲的天父还有安慰的神来安慰我的灵。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有些情感的动态呢，可能会让人迷失方向，难以驾驭。但是这也表示说，因为你是人，有这些负面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是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来整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信息，并且是以正确的速度来处理它，得到我们那个时候当下的一个平安。上周布朗博士他劝勉我们，我们呢就不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就这件事情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争执，所以我就说你要做什么就做吧，你每分钟都去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成为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你因为这些资讯太快了来到你的一个里面，你没有办法正确的来处理它。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知道你可以来决定有你要接收多少的资讯，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资讯。 这是你可以来决定的。真的，我的天啊，你知道布朗博士只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结果呢对他发生了这么多的批评。我知道我这样讲有麻烦，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有麻烦了，真的。
You're confused.
还有你可能困惑，没有办法将新的这个实际呢与我们过去和未来的期望调和。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2023年的10月份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调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以及我们过去的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就会造成一种困惑，还有就是愤怒，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因为呢去来这个体验这个稳定，因为呢不公义的认知或者在这个现实以及责任呢，让我们没有办法来体验这个稳定。悲伤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希望，没有找到对未来的确定。你们有很多人呢可以找到说你是在这个四个情感当中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在体验的就是人性，并且呢让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呢来这个帮助你。还有呢有一些人呢正在经历上述短暂的这个情绪的那些时刻啊，是一波一波的啊，一周里面或一日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但是呢也经历某种程度的一个稳定。内心动荡的经验呢真的是人类的一个本质，这不代表你的信仰是薄弱的，或者是你的信仰是不完整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些感觉的话，也不代表说你对神的信仰动摇了，但是却是表示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有更多的出生入死的机会，并且朝着神的方向成长，向这个永恒的平安的方向来成长。耶稣说，我给你的平安不是像世上给的一个平安，我们能够看到发生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基于爱之上呢来了解来看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所以就现在给我们透过持有圣经的眼光来增加我们对事情的观点。
第三点，
这也许你听起来觉得说好像就是不重视这件事情，真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到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审判还有他的时间，不论说是在这个时刻这个时代的一个审判，或者是在未来才发生的这个审判。我必须说得很清楚，一切事物都以审判告终。那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有的传道书的12章14节讲得非常清楚，无论善恶神都必审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愤怒的一部分就是与这个公义或正义是有关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做，我告诉你，我们每天我们非常专注勤劳的来在想要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带来更清楚的看见和更清澈的一个明白，并且主才是说那最后一句话的人，而且是非常令人畏惧的战惊的。第四，我们要更加与神的未来来对齐，我们要转向经文，我们在那里看到我们未来的希望。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会经过这件事情，我们会没事的。即使如果我们有事的话， 我们还是会变成更像基督的样子，是吗？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都没有问题，对吗？这个事情将会真相大白，然后我们会难过，然后我们就拥抱我们的人性的痛苦吧，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走。那么至终天父他的渴望就是他的子民会转变像他儿子的样子，所以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他的产业，就是他会得到一个能够与他同父一轭的心腹。所以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呢，我们要拥抱我们的人性，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转变我们的里跟外。第五项，在基督和他的爱中更加的扎根和锚定。不只是说我们能够私下的来经历他的爱，而且我们会延伸，向彼此延伸他的爱。我再说一次，如果你现在经历痛苦，你不知所措，你悲哀，不论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啊，不要就把它认为说 我是信心的危机了。不是的，这正是见证了你，因为有信心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并且也见证了我，因为我们是人类，因为我们经过的这个旅程就是经历痛苦，经历死亡，这是一定的经历。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工具呢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转向他，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让他来安慰我们里面的痛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邀请各位站立。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我现在要各位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训练一下我们的神国的第一个这个修正法。你们有些人就是屏住这个气息，这个忍住这个痛苦，好像天父来让天父看到我是多么的坚强。但是我现在要你在神说，我要你们在我的宝座面前呢来做这个神国该做的事情啊，向我倾心吐意，让我来帮助你。在诗篇四十六八节说，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要倾心吐意，就是向他说话。那是诗篇六十二篇的八节。
Present to him the state that you're in.
告诉他你现在的情况。
And ask him for his mercy.
求他赐恩典给你，赐怜悯给你，赐能力给你。
Here we are, Lord.
主啊，我们就在这里。
40 some more of your presence. Just talk to him. Draw near with confidence. He's merciful. He's gracious. Speak frankly to the Lord. But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prayer,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to the front. We'll have the pastoral team and the ministry team here to pray for anyone who would like to receive prayer. It could be prayer for physical healing. It could be prayer for a burden that's on your heart. Team and the pastoral team.